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12号，公元2017年11月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传佛教代表出席新德里跨宗教团结大会；脸书向北京求爱无果，习近平称买卖不成仁义在；洛桑森格为达兰萨拉西藏表演艺术中心新建宿舍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直贡噶举彻赞法王受印度伊斯兰学者协会邀请，在新德里同印度教、锡克教以及伊斯兰教的领袖共同探讨宗教团结。与会各方还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印度不该再容忍造成仇恨与分裂的言行。印度伊斯兰学者协会于10月29号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体育馆中举办和平团结大会，主办方邀请藏传佛教直贡噶举彻赞法王赤列伦珠、印度灵修导师斯瓦米契丹南达等不同信仰的领袖与伊斯兰教信徒一道探讨和谐共处之道。彻赞法王在活动上发言指出，非常高兴看到不同信仰的领袖聚集在一起促进和平团结。如今世上许多地区都充斥着仇恨、痛苦与惨剧，而印度在历史上又是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这次会议不论是在举办的时机还是举办的地点上都非常适合恰当。据印度人报网站报道，有数千人参加了当天的集会，并且发表共同声明，强调任何针对无辜者的暴力行为都是反伊斯兰教。伊斯兰学者协会秘书长马哈茂德·马达尼在会上致辞指出，绝大多数印度人都热爱和平，虽然大家有着不同之处，但那不足以成为敌视的理由。他强调，个别穆斯林领袖与教士挑拨仇恨，他们才是印度穆斯林的敌人。大会共同声明指出，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印度不应该再容忍那些制造仇恨与分裂的言论与行为。与会各方承诺，将团结所有信仰、教派、群体，呼吁各方参与到建立和谐时代的行列中来。印度网站报道指，锡克教领袖古尔巴前辛格在当天的活动上发言指出，所有宗教教义以及导师都在强调和平，敦促不同信仰群体和睦相处。印度属于所有宗教群体，而不是某个信仰或社群。印度耆那教上师洛克什穆尼表示，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绝不能因为拥有不同观点就产生仇恨。他说，暴力只能带来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应该透过沟通来解决所有分歧。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1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为让中国对自己的社交媒体解禁，而多次向中共领导习近平献媚。近日，又在北京认真聆听习近平大谈特谈中国的所谓开放。然而，脸书进入中国依然无望。习近平在见面会上称，买卖不成仁义在，被外媒指为扎克伯格对北京求爱无果的最佳写照。中共官媒指出，10月30号，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其中包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脸书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石英网报道说，扎克伯格一直未停止对中国的魅力攻势，包括在北京的毒雾霾中跑步，阅读习近平的著作并建议给自己的员工。他还公开用华语演说，请习近平为自己的孩子起名等。他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脸书在中国解禁。无奈脸书与其他数百个西方国家的线上服务都被中共当局持续视作威胁。10月30号，扎克伯格在北京非常用心地聆听习近平的讲话。习在刚刚结束的19大上成功集权，他的演讲大多为照稿宣读。他说，中国将在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但讲话中，习也提到一句中国俗语，买卖不成仁义在。石英指出，这也许是扎克伯格向中国求爱沮丧状态的最佳写照。扎克伯格虽然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进行过交谈，但是脸书重新进入中国的计划却没有任何发展。扎克伯格想要让脸书进入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被审查的地方化的脸书版本，以顺应中国对网络自由与信息隐私的限制管控。报道分析说，将来各种限制只会不断加剧。就在扎克伯格认真聆听习近平大谈特谈开放之际，中国网络监管机构网信办发布公告指出，即时通讯应用和其他新的信息传播形式的营运者很快将被要求执行广泛评估，确保平台不会被用于散布非法内容。此外，网信办还宣布，互联网内容管理从业人员每3年必须参加不少于40个小时的教育培训，确保他们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石英网站指出，这些都得加入扎克伯格的代办事项中。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表演艺术中心日前建成女生宿舍，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前去为新建筑揭幕。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10月27号，西藏表演艺术中心为新建成的女生宿舍举行揭幕仪式，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德国援助藏人组织代表以及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列等参加。1959年8月11号，西藏表演艺术中心于印度西孟加拉邦噶伦堡境内成立，次年迁移到达兰萨拉。2019年，表演中心将迎来成立60周年，届时该中心拟举行隆重庆典。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消息，洛桑森格在致辞时指出，在中共政府的民族同化及文化灭绝政策下，西藏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西藏表演艺术中心在黎旺社区内为继承发扬西藏传统文化、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思政鼓励学员们继续努力，将西藏独特的传统艺术歌舞展现给世界民众。昨天10月31号，思政洛桑森格前往印度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访问。据悉，思政将于11月3号在古瓦哈提大学向师生发表演说，阐释印藏在未来发展方面可进行的合作。11月4号，思政将出席巴里巴拉基金会主办的东部喜马拉雅自然科学论坛。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2008年后，人口自西藏境内流出的趋势发生改变。该年3月，西藏抗暴事件影响中共军队加强中印边防管理，要翻过雪山逃亡到印度更加困难。最先感受到此一冲击的便是学校。自2008年以后，以招收自西藏来印度的藏人学生为主的西藏儿童中学校与西藏之家学校，各年度入学的新难民学生数量皆为个数，有的学校甚至是零。这些原本以标榜照顾难民儿童的学校因此决定开放更多名额给以学习藏语为动机前来就读的印度国民以及来自尼泊尔、不丹等地的藏传佛教家庭的贫困生。在偏远地区的西藏儿童村分校更接收了来自边境地区的部落居民，比照藏人难民学生同样收取非常低廉的学费并提供食宿。只是由于西藏流亡学校教材与课程涉及注重传统西藏文化，因此不具备藏传佛教背景的学生可能并不适合就读。第14世达赖喇嘛在办学之初接受了尼赫鲁总理的谏言，将英语纳入学校课程大纲当中，成为6年级之后主要的课程教学语言。流亡西藏教育的制度涉及参与印度、英国和欧美的学制。学生上完2年蒙特利梭幼儿园之后，沿接一贯式的中小学课程，从1年级至5年级。流亡政府教育部已经完成了教材的全藏语化，给予学生母语学习环境。6至9年级为了配合印度政府的学历考试，除了历史、语言、宗教和部分社会科学、数学以及英文为主。流亡西藏的性质近似于英语教学制的私立寄宿学校，学生在完成9年义务教学后，可依靠个人意愿是否继续就读10年级。10年级毕业之后统一参加中学会考，再依个人意向选择是否继续就读高级中学课程。高级中学课程的学生需按照形向3大学校人文学校、自然科学、商业当中组一组，完成2年学业，接着以在学成绩与大考城市申请就读印度大学、流亡政府主办的高等学院，或者前往海外留学。镶嵌在印度社会中的西藏流亡学校，为了能够发给合法学历证明，在课堂大纲的安排上必须配合印度政府的规定。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